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令对出席一个私人宴会的13名官员进行调查，并承诺在调查工作完成之后对有关官员采取适当的行动。1月3号，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在湾仔一间食肆举行53岁生日派对，至少有13名的政府官员和19名香港新当选立法会议员莅临。在这个有大约170人参加的私人生日宴会上，有两个人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在香港疫情仍然有零星病例时，多名官员和议员参加大型聚会上经验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令到港府当局非常尴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五表示，面对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美国坚定支持立陶宛和欧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戴奇是在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通话时讲这一番话的。这个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本星期第二次表达美国支持立陶宛。戴奇在这个星期三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通话时亦都曾经表达过美国对受到中国经济胁迫的立陶宛的坚定支持，称美国致力于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一起去应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胁迫。立陶宛是欧盟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国，去年与台湾商定互设代表处。根据双方的商定，立陶宛同意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为名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重庆一个街道办事处食堂发生燃气泄漏爆炸，造成房屋倒塌，20多人被困，其中16个人罹难。中国当局决定对这宗事故查处，实施挂牌督办。中国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的消息称，1月7号12点10分重庆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食堂发生倒塌，造成人员被困，而此食堂燃气泄漏爆炸。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国应急管理部、重庆应急管理局以及消防救援等部门派出600多名的专业救援力量，运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手机定位等措施营救被困人员。截至到晚上11点，全部被困人员均有下落，其中16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善后处置工作。对于这一次造成多人死亡的重大事故，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对这宗事故查处实施挂牌督办。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不认为新冠病毒会一直存在住下去。一日前，他的6名前健康顾问敦促美国人学会在新常态中与新冠病毒共存，并呼吁拜登政府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抗这个病毒。在星期四，这些顾问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3篇文章，呼吁美国人学会与病毒共存，而不是试图跟随它。如果没有针对新冠流行病的新常态的战略计划，美国将有更多的人经历不必要的发病和死亡，健康上的不平等将会扩大，而且美国经济将会损失几万亿美元。2020年曾经在拜登新冠过渡顾问委员会任职的伊扎基尔·伊曼纽尔医生、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和塞林·冈德医生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这些前官员呼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以及聘请包括学校护士在内的更多公共卫生工作者。他们写到，大流行病已经过去了2年了，美国仍然严重依赖以色列和英国的数据来到评估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以及疫苗突破性感染的比率。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1月7号开始听取针对拜登总统两项新冠疫苗政策的口头辩论。政府机构发布的这两项政策是为了抗击致命的新冠病毒。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一项声明中说， 呢一啲政策對我國嘅大流行病響應嚟講係至關重要噶。受到最高法院審議嘅呢兩項接種新冠疫苗嘅強制令係由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同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發布噶。OSHA 嘅政策要求擁有100名及以上僱員嘅公司同埋組織要確保佢哋嘅員工或者完全接種疫苗或者要每個禮拜接受檢測。 CMS 則對接受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同埋醫療補助 Medicaid 嘅醫療保健設施發布強制令，要求佢哋嘅員工必須完全接種疫苗，同時規定豁免執行嘅情況，包括真誠的宗教信仰。美國勞工部星期五1月7日報告說，美國僱員12月份新增了199,000個新工作，比11月少了50,000。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仍在持續，一些美國員工不願意重返工作職位，公司仍然很艱難地填補職位空缺。雖然新聘請的員工人數有所減緩，但是12月份的失業率下降到去相當不錯的 3.9%， 這是22個月以來的新低。11月份的失業率是 4.2%。 三名追擊並殺死阿莫德·阿貝里的白人男子星期五1月7日被判處終身監禁，法官還宣布他們三個人當中的一對父子並沒有任何假釋機會。他們父子兩個人帶著武器挑起針對25歲的黑人男子阿貝里的致命追擊。66歲的格雷格·麥克麥克爾，他35歲的兒子特拉維斯·麥克麥克爾在他們居住的佐治亞州港口城市布朗斯維克城外居民區看到阿貝爾在跑步之後就拿起槍揸住一輛車去追他。52歲的鄰居威廉·羅迪·布萊恩加入追擊，並用手機拍低了特拉維斯·麥克麥克爾用散彈槍擊中阿貝爾的錄影片段。去年11月，陪審團裁定所有三名被告受到的謀殺罪、加重攻擊罪、非法監禁罪和非法監禁未遂罪的指控全部成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外长连续32年首度访问非洲，关注海洋战略定是另有所谋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二1月4日开启了为期4日的东非之行，他此行的三个目的地分别是厄立特里亚、肯尼亚和科摩羅三個國家。有分析認為，王毅這次非洲行體現了紅海以及印度洋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也都表明了北京對海洋外交的重視。但也有專家認為，非洲行的背後還有氣候問題、埃塞俄比亞以及地區安全因素等其他問題的考慮。還有專家認為，隨著非洲國際重要性以及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不斷提升，美國應該重新去審視與非洲的關係，並提出有關非洲的長期戰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率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王毅這次訪非是中國外長自1991年以來連續第32次首訪非洲。他還表示，這個優良傳統充分體現出中國對發展中非關係的高度重視，充分體現了中非之間歷久彌堅的深厚友誼，充分體現了中國對非洲聯合自強發展振興的堅定支持，包括非洲朋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此高度評價。這些亦都是王毅近兩個月以來第二次訪問非洲，他在11月底的時候曾經前往西非國家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爾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长2022年的非洲行展现了一种全面性。
我觉得是展现比较全面性，就是我刚刚提的，并没有忽略大小国家，它从来不分啊，就每一个国家都会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的一些内政的一些问题，而且也表达就是说从来不会干涉内政。
他说中国大陆并没有区分大小国家，每一个国家都会去，而且中国大陆 不在乎某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亦都表示从来不会干涉内政。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大卫汉密尔顿希恩在电子邮件之中回复美国之音，说自1991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出访都会选择非洲国家，非洲领导人很欣赏这个事实。他又说中国外交部会认真轮换日程，令到所有承认北京的国家都能够接待中国外长或者其他高级官员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为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的 60% 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会再向非洲提供10万亿剂的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4亿剂以中国企业和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的方式提供。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王毅这次访非的行程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些是为支持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展现中方高效务实、重信守诺的一贯作风。就在星期四，王毅在和肯尼亚外长奥马莫共建记者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再向肯尼亚提供1000万剂的疫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雅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疫苗将会是外交的一部分。他又说中国热衷于反击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以及外界对北京关闭国门的质疑。北京称自己在应对病毒方面比西方更慷慨、更高效。除了疫苗的因素之外，王毅此行似乎还有海洋战略上的考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一篇报道之中说，有评论认为王毅此次非洲行表明了北京对海洋外交的重视，特别是对印度洋的重视。其中就阿纳特利亚来讲，就是为了确保进入红海的安全，北京在2017年在吉布提建造第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这个方面的考量。在海洋战略这个问题上面，严振声说王毅在东非三国的行程之后，还会前往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这样的行程串起来，可能会看出海洋外交的重要。中国大陆从马六甲海峡在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经营，目前再加上马尔代夫一路到东非，确实串起来会在北印度洋扮演几重要的角色。希恩就表示，这次访问给了他的感觉更好像是例行公事。多年来，中国一直对红海和印度洋感到兴趣，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新的紧迫之处。王毅此行选择的三个目的地有不同的议程的安排，他的背后亦都似乎体现了中国的不同考量。厄立特利亚是王毅这行的首站，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与厄立特利亚国外交部长联合声明，两国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声明中说，双方一致同意在战略伙伴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里面积极开展务实的合作。雅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厄立特利亚位于红海之滨，其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厄立特利亚和埃塞俄比亚、阿比艾哈迈德阿里政府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他说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这些也是一个关键原因。他又提到，由于埃塞俄比亚内战，中国重新燃起了对拉木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的兴趣。科摩罗是中国外长非洲之行的另外一站。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的新闻稿，科摩罗总统在会见王毅的时候，王毅称中国愿意帮助科摩罗实现2025年前彻底消除疟疾，年内实现全民免疫接种，同支持科摩罗2030新兴国家发展战略这三个目标。雅恩斯在电子邮件之中还表示，科摩罗是非洲一位位于印度洋上面的岛国，该国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此外，科摩罗是2020年6月在联合国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的53个国家之一。科摩罗还一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直言不讳，并且代表小岛屿的国家。北京亦都将为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寻求支持。王毅此行还会前往肯尼亚，肯尼亚外交部称王毅此行访问具有历史意义。中国外长王毅就表示，中国在这次访问之中与肯尼亚签署了多个合作伙伴项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研究员 費格斯可爾就對美國之音表示，2022年是肯尼亞的選舉年，肯亞塔總統的第二個亦是最後一個任期之內，和中國的關係經歷了更多的動盪，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面和他是肯尼亞最大雙邊債權國的地位有關，因為公眾對他的外債負擔非常關注。他又表示，在總統權力移交之前，在2021年上半年債務暫緩償還倡議部分推遲之後，預計到了2022年向中國償還的主要基礎設施貸款將會進一步激增。這次訪問的部分動機可能是在短期之內到中期這個關鍵時期，為兩國政治關係奠定一個穩定的基礎。在王毅這次訪菲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兩個月之前亦都曾經前往非洲。布林肯在訪問非洲的時候表示，美國堅信目前是時候停止將非洲當作是地緣政治的一個主題，而是開始將它視為目前的主要地緣政治的參與者。有媒體報導說，布林肯的訪問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在與中國競爭的時候提高美國在非洲的重要性，非洲正是成為美中角力的新戰場。根據中國外交部星期三發布的新聞稿，王毅在訪問厄立達里亞的時候批評說，一些大國近年來將非洲之國當作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競技場，造成動盪不寧、衝突頻繁，嚴重損害了地區和平穩定，遲滯了地區發展的振興。王毅又說，中國作為非洲之國國家的真誠朋友和可靠的夥伴，願意在實現地區和平安全等問題上面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希恩在電子郵件之中表示，目前是華盛頓重新審視他和非洲關係的時候了。他認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是重新審視這個關係，並且提出一些看來更加好像是長期戰略而不單單是政策的事。他又接著說，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在非洲做得更好，只要他們堅持支持人權、民主和經濟政策改革的原則，就永遠難以和好像中國這樣擁有大量資源並且願意將這些原則排除在和非洲領導人交往之外的國家競爭。但是美國仍然可以對非洲大陸表現出更多的興趣，非洲領導人和更多的非洲公民社會成員歡迎對人權、民主和經濟政策改革的支持。美國外交事務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到，人口經濟和政治趨勢都使到非洲對美國日益重要，在氣候變化等很多最緊迫的全球問題上面，重要的非洲國家亦都可能成為美國的盟友。文章又說，拜登政府在未來幾個月裏面應該制定一項大膽的戰略，將美國對非洲的思考從關注撒哈拉以南地區轉變為更廣泛地看待整個非洲大陸，從過分強調美中競爭轉變為更廣泛地與非洲人接觸。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延長美國實現目標的時候的框架，特別是那些和民主以及人權有關的目標，並且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支持機構上面，而不是維護與個別非洲領導人的關係上面。華府智庫史丁生中心東亞研究所共同主任孫允對美國之音表示，無論是對美國來講，亦或是對中國來講，非洲都不是兩國關注的首要地區。
So if you compare the U.S. approach, U.S. engagement to Africa and Chinese engagement with Africa,We could definitely say that.
習近平都說，如果你比較美國在非洲的參與以及中國在非洲的參與，大家就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比美國更關注非洲，並且為非洲分配更多的資源，雖然他亦都不認為非洲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孫允又說，在思考美國和非洲關係的時候，應該搞清楚他對非洲的關係是出於非洲本身，或是因為中國在非洲有大量的參與。他說，如果是因為中國在非洲有大量的參與，這樣在中國不在那個地方的時候，美國也都不需要參與其中。
Although I would not call Africa a priority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ither.
他又說，他們真正想通過美中競爭的標準來到定義他們和非洲的關係嗎？他認為這些是對待非洲的一種錯誤的方式，所以他不會說美國因為中國在非洲的參與而必須有一個全面的非洲戰略，但是美國應該更多地關注非洲的全面增長、可持續發展和非洲的戰略重要性，因為非洲大陸本身值得這些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下 萨克斯坦动荡越演越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局镇压行动已经导致数十人死亡，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请求，俄罗斯和其他几个独联体国家向哈萨克斯坦派兵，企图稳定当地局势，但这个举动引起争议的，批评人士担心这个中亚国家的主权会因此受损。同時，哈薩克斯坦總統任命自己的親信出任關鍵安全情報部門首腦，以此提高安全機構的忠誠。有報道說，哈薩克斯坦開始禁止外國人入境。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道，俄羅斯1月6日開始向哈薩克斯坦派遣空降兵部隊、線頭部隊和一些裝甲戰車等裝備已經抵達。莫斯科共青團報說，莫斯科郊外的兩個主要軍用機場已經編組運輸機群，除了一些大型軍用運輸機伊爾76和安124之外，很多客機亦都被編入其中。俄羅斯 RAN TV 電視台說，向哈薩克斯坦派遣的俄軍部隊分別來自最精鋭的第76空降師和第45空降旅的兩個特種作戰連。此外，來自俄軍中部軍區的兩個特種作戰旅的部隊和一個山地作戰營亦都在整裝待發。俄軍中部軍區的主要針對方向是中亞地區，一些部隊的駐扎地點亦都鄰近哈薩克斯坦。為了出兵哈薩克斯坦做輿論的準備，一些俄羅斯傳媒和時事評論人士開始解釋莫斯科在哈薩克斯坦有很多重要的利益，除了和俄羅斯互相接壤的哈薩克斯坦北部有大量俄語系居民需要保護之外，俄羅斯還向哈薩克斯坦租貸著名的拜科魯爾航天中心。俄羅斯航天部門領導人表示，這個航天中心的安全保衛工作已經加強。此外，俄羅斯還租貸位於哈薩克斯坦西部大草原上的薩勒沙幹靶場。蘇聯在上個世紀50年代所興建的這個靶場目前被俄羅斯軍方積極利用。俄羅斯剛服役的幾款最新式的洲際彈道導彈的飛行和彈頭末端飛行軌跡的測試都是在這個靶場中完成的。作為俄羅斯核能主要原料的油，很大一部分亦都是來自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擁有豐富的油礦資源，油產量能夠佔世界的40%。彭博新聞社說，油價格因為哈薩克斯坦的局勢而大幅上漲。俄羅斯傳媒說，莫斯科這次出兵的規模將可能達到5000人，這些俄軍部隊都有參加車臣和格魯吉亞戰爭以及吞併克里米亞行動的經驗。俄羅斯這次以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的名義出兵，並聲稱這個是維和行動。由俄羅斯所主導的這個安全組織包括了白俄羅斯、阿美尼亞和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這幾個國家也都決定向哈薩克斯坦派遣少量的部隊。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在5日請求這個組織派兵維持秩序，保護民眾安全。托卡耶夫還將一些抗議示威者稱為有外來支持背景的恐怖分子，並聲稱在阿拉木圖市正在進行反恐的行動。有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哈薩克斯坦的局勢表明，托卡耶夫可能不是太過信任哈薩克斯坦的安全部隊，並質疑哈薩克安全部隊對他忠誠和可靠。托卡耶夫很可能在走投無路和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向普京求助。哈薩克斯坦的安全機構過去一直效忠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有評論認為納扎爾巴耶夫現在徹底退出政壇，如果哈薩克斯坦的政局未能恢復平靜，托卡耶夫政權能夠得到鞏固，那就意味著持續了3年多的哈薩克斯坦的權力移交過程徹底完成，托卡耶夫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落了台之後，托卡耶夫立刻在5日撤換國家安全情報首腦馬西莫夫，這個職位由托卡耶夫的親信薩金巴耶夫擔任。薩金巴耶夫在此之前是托卡耶夫的總統衛隊長，托卡耶夫還任命了其他親信擔任一些關鍵的職位。
馬西莫夫被認為是納扎爾巴耶夫最重要的親信之一，亦都被認為是哈薩克斯坦非常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過哈薩克斯坦的總理等各種重要職務。馬西莫夫來自維吾爾族，懂得講中文，曾經在中國留學，但一名納扎爾巴耶夫的前親信，目前在奧地利流亡的前哈薩克斯坦高官，曾經在 YouTube 頻道的一個節目中上表示，馬西莫夫亦都同俄羅斯安全部門關係密切，因為早在前往中國留學之前，他年輕的時代就同蘇聯克格勃密切合作。一些親官方的俄羅斯政治學者認為，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亦都非常有可能派出包括國民近衛軍在內的軍警人員，但俄羅斯軍人會避免和哈薩克人直接接觸，有關任務將會由哈薩克斯坦當地的軍警人員執行。俄軍的主要任務是要防守主要設施。很多批評者都說，普京在內務部隊基礎上幾年前所組建的國民近衛軍，以及盧卡申科的軍警部門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國內民眾示威。這些俄羅斯部隊和軍警人員部署在哈薩克斯坦，無疑會引起當地民眾的反感。很多評論仲將俄羅斯這次出兵與1968年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蘇聯當時曾經以華沙條約組織的名義出兵。這些批評聲音仲認為，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主要是為了幫成員國抵禦外來侵略，但如今卻以這個組織的名義處理成員國內部事務。哈薩克的很多活動人士將俄羅斯出兵行動看成是哈薩克喪失主權，他們批評托卡耶夫政權無能，不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復國內秩序。他們認為哈薩克斯坦未來可能會更加依賴莫斯科，普京當局亦都更有可能會好似吞併克里米亞嘅同埋東部烏克蘭地區咁樣，未來亦都會吞併與俄羅斯互相接壤嘅哈薩克斯坦北部地區。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伯耶夫話：哈薩克新一代政治人物掌權之後，當地嘅政治生態亦都會發生變化，前景好難預測。佢話：
если бр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Казахстана, если исходить из того, что после смены власт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апример,
薩特伯耶夫話：情況其實並唔係咁簡單噶。如果分析未來哈薩克斯坦權力更替之後，國內嘅民族主義同埋愛國主義力量會抬頭，而哈薩克嘅一啲政治力量無疑會對此加以利用。分析人士話：哈薩克國內嘅民族主義情緒將會針對中國定係俄羅斯都有待觀察噶。但引人注目的是，這次抗議活動的很多參加者都懂得講哈薩克語，較少講俄語。哈薩克人集中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對這次示威活動非常熱衷，但講俄語居民集中的北部地區卻對示威抗議活動比較冷漠，因此反映出抗議活動背後所代表的當地民族主義力量。在這個背景之下，俄羅斯出兵很可能會引火燒身，讓當地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但俄羅斯官方表示，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派兵駐扎會在有限的時間期限內結束。一些吉爾吉斯民眾6號在首都比什凱克市中心廣場示威，呼籲吉爾吉斯當局不要追隨莫斯科，不要向哈薩克斯坦派兵。這些示威人士說，吉爾吉斯人不應該使用武器對付自己的哈薩克兄弟，他們還要求吉爾吉斯斯坦退出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中亞國家當中，吉爾吉斯斯坦與哈薩克斯坦文化歷史上最為接近，在同樣是突厥語系民族集中的俄羅斯喀坦斯坦共和國的首府喀山市，6號當地亦都有示威者上街抗議莫斯科出兵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的局勢6號仍然緊張混亂，市中心有時能夠聽到槍聲甚至是爆炸聲。相比之下，首都魯爾蘇丹局勢平靜。有報道說，最初開始抗議示威的西部一些地區局勢趨於平靜，當地一些居民宣布停止抗議，因為他們認為已經達到了要求納扎爾巴耶夫和政府落台的目標。哈薩克斯坦內務部說，有2000多人被逮捕，幾十人在阿拉木圖被打死。哈薩克斯坦很多地方的互聯網絡、飛機、航班仍然中斷，阿拉木圖市居民甚至使用城市電話亦都有時有聯絡上的困難。 俄羅斯外交部5號呼籲目前滯留在當地的俄羅斯公民最好不要上街，同時儲存食品。官方傳媒俄新社引述哈薩克斯坦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館發言人的話講，外國公民目前能夠使用飛機和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或用步行的方式進入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官方還決定在未來半年內由政府管控汽油、柴油以及依賴天然氣的地區的天然氣價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美國頂尖醫學專家呼籲研發針對新冠病毒未來變種毒株的通用疫苗迫在眉睫。衛生安全專家說，研發出一種針對冠狀病毒的萬能疫苗不單止是可行的，而且對於預防其他冠狀病毒疾病大有裨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拜登總統的醫學顧問安東尼·法契醫生和其他兩位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醫學專家去年12月15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面聯名發表了題目為是通用冠狀病毒疫苗迫在眉睫的文章。法契醫生和其餘兩位的同事在文章當中表示，導致新冠病毒疾病的病毒不太可能被消滅，而且當前已經有的疫苗在預防病毒新變體方面的能力亦都太有限。另外，其他的冠狀病毒亦都可能會從動物身上係日出，成為了造成未來大流行的威脅。法契等科學家認為，為了克服這些問題，研究界應該是全力以赴地致力於開發第二代新冠狀病毒疫苗，在整個冠狀病毒的遺傳譜系當中提供廣泛的保護。他們還建議開展國際努力，在全球範圍內收集動物冠狀病毒的樣本，並且對冠狀病毒展開具有倫理性挑戰性的試驗等措施。隨著德爾塔以及奧密克戎變體毒株的相繼出現，現時已經開始全面推廣的各種新冠病毒疫苗，無論是穆德納、輝瑞還是其他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緊急使用的疫苗，都面臨著防疫效果減弱以及是突破性感染的挑戰。雖然這些疫苗已經為壓制全球新冠疫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們的保護作用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即使是注射了加強針，當前的疫苗接種已經是無法杜絕突破性感染。而另外，即使疫苗可以預防嚴重以及致命的疾病，但是病毒仍然會隨後傳播給其他的人。去年11月初的時候，美國媒體報導了弗吉尼亞大學醫療系統的醫生正在努力研發一種能夠應對新冠病毒各種變異毒株的萬能疫苗的消息。根據這項研究的維吉尼亞大學醫學中心的科學家說，他們研發的這種新的疫苗可以提供針對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冠狀病毒的現有以及未來變異毒株的保護，並且每劑的成本只是大約1美元。早期的動物試驗當中已經顯示出有希望的結果。研發這種疫苗的科學家是通過讓豬感染新冠病毒的活體表親病毒來測試潛在的疫苗，而這些疫苗在實驗以及是研究當中證明是有效。維吉尼亞大學醫學中心的斯蒂文·塞希納醫生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地方電視台採訪的時候介紹說，他們研發的新疫苗針對病毒的一個區域，該個區域的病毒已經表明不會變異，這個意味著我們將要開發的疫苗將會是一種抗變異的疫苗，甚至是一種通用的冠狀病毒疫苗。蔡希勒醫生以及他的團隊已經確定了病毒上面的一個區域，其中的遺傳密碼在變異過程當中是沒有變化，他們被稱為是融合體，能夠讓病毒和人類宿主細胞的表面融合，它可能會成為新冠病毒的規格上面的致命裂痕。與此同時， 据美国国防新闻网站防务一号去年12月份的报道，美军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近两年以来一直在研制一种能够抵御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据说即将推出能够有效对付包括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在内的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虽然医学界已经频频地传出研发新冠病毒万能疫苗进展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全球民众所希望知道的答案是这种通用疫苗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是什么东西。美国之音采访的医学专家都认为研发一种能够预防冠状病毒所有变异毒株的通用疫苗将会成为控制新冠病毒疫苗非常之重要的方法，而且研发出一种通用疫苗的努力是非常可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专家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目前全球研发出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效果是很好，但是随着病毒变异的发展，疫苗提供的保护已经难以抵抗变异毒株，突破性感染的病例将会变得更加普遍。阿达利亚医生仲表示，研发出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万能疫苗，对于预防其他因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来讲，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裨益。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导致人类大约 25% 普通感冒的罪魁祸首亦都是一种冠状病毒，如果有了这种针对冠状病毒的通用疫苗，就可以将这些的普通感冒病例是消除。阿达利亚医生还表示，沙士以及是中东呼吸症候群仍然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因此如果有一种可以消除这些病毒威胁的疫苗，则是将会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事情，当前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是可行的，而且早期的数据看来是不错。另外一位医学专家一体健康倡议的共同创始人以及政策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就好像流感病毒一样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所幸的病毒本身的薄弱环节为万能病毒的研发提供了可能性。卡恩医生表示，因为它只是部分刺突蛋白发生了变异，而病毒其他的部分则是没有太大的变异，因此病毒当中不太可能改变的那一部分就可以成为通用疫苗的抵御目标。目前越来越多的医生也是科学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疾病将会成为同人类长期共存的疾病，最终将会成为一种就好像流感这样地方性流行病，经常会在特定的人群或者是特定的地区出现以及是流行。科学家都普遍预计导致当前疫情的新冠病毒将会无限期地传播，病例数目会逐渐变得是更少，更具可预测性，新冠病毒终将会成为是好像人类已经学会应对以及处理的很多其他的病毒一样。不过目前还是不清楚新冠病毒是否会比其他的地方性呼吸道病毒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总之医学科学家的普遍共识就是，虽然不能够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是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终结将会结束，新冠病毒的疾病将会走出大流行的阶段，进入地方性的流行阶段，而地方性流行意味着那个病毒将会在全球部分的人口当中持续传播多年，但是它的流行率以及影响将会降至相对可控的水平，因此它最终更加是好像流感而不是世界性的重大疾病。美国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家麦里在接受福克斯传媒新闻采访的时候解释说，将一种疾病归类为是地方性流行病，要求该病的感染率必须在几年之内某种程度上面基本是稳定下来，而不是好像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这样不断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规模的全球激增。如果某种的疾病的基本的传染数稳定在一以上，这种疾病就可以称作为是地方性流行病，这个意味着就平均来说一个感染者只会感染另外一个人。 早在去年秋季德爾塔變異毒株開始出現的時候，一些公共衛生專家表示，他們認為德爾塔變異毒株可能就是這次新冠疫情的最後一次的重擊。新冠病毒的疾病可望在2022年成為地方性流行病。不過，隨著奧密克戎毒株的出現，這個的前景似乎更加是飄渺不定。新冠疫情世界性大流行究竟何時才能夠成為一種可控可治的地方性流行病？如果不是2022年，這樣會是2023年或者2024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專家阿達利亞醫生表示，他從一開始就認為新冠病毒的疾病最終會成為一種經常在特定人群當中或者特定地區發現的疾病。因為新冠毒病毒是一種同動物宿主有關、能夠迅速傳播的呼吸道病毒，而且這種病毒不可能被根除，亦都不能夠被消滅。阿達利亞醫生是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認為世界上很多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將會在2022年的年底之前達到只是在州內或者是省內流行的區域流行。阿達利亞醫生同時表示，新冠病毒在其他國家的時間段則會將會更長一些，成為地方或者是區域流行病的標誌，就是當病毒不再是以其可能的方式威脅醫院的能力的時候。不過，新冠病例、住院人數以及死亡人數等等將會永遠會維持一定的基本線。他說，一體健康倡議共同創始人卡恩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新冠病毒疾病最終將會成為一種經常在特定人群當中或者特定地區發現的疾病。他說他不太敢確定準確的日期，因為新冠病毒已經是傳播得是太過普遍，所以他不太可能一夜之間神奇地銷聲匿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道。
美國同伊朗恢復翻2015年核協議進行的新一輪間接談判，較早前在維也納重開。在這一輪談判開始之前，美國傳媒報道說，伊朗的對頭沙特阿拉伯正在中國的幫助之下製造彈道導彈。沙特和中國軍事合作的最新發展正值北京加速中東佈局與地區國家加強聯繫之際。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會怎樣影響到地區事務呢？中東是不是會成為美中兩國之間大國競爭的新的角力場所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以及是《華爾街日報》上個星期援引情報官員以及是分析機構的評估，說沙特從中國引進彈道導彈技術，並且在中國的幫助之下積極建造自己的彈道導彈。彈道導彈可以裝載常規彈頭以及是核彈頭。美國出於對擴散問題的擔憂，一直拒絕向沙特出售彈道導彈。有線電視新聞網援引情報界知情人士的講話，利雅德過去從中國購買彈道導彈，但是從未自己製造。報道表示，衛星圖片顯示沙特向一處先前由中國協助建造的地點製造導彈。沙特阿拉伯曾經在1987年秘密從中國購買東風三彈道導彈，美國媒體第二年披露了這項消息。2014年美國媒體又披露說，沙特2007年購買了中國的東風21導彈。這個次美國媒體報導的消息是沙特在中國幫助之下自製導彈。一些分析認為，這個可能會在中東地區產生連鎖反應，增加拜登政府限制伊朗發展核計劃的難度。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的聯合委員會就美國和伊朗重返2015年核協議星期一在維也納舉行第八輪的談判。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協議，對伊朗施以嚴格經濟制裁。伊朗之後宣布終止履行核協議，還加速提煉濃縮油。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專家何天龍對美國之音表示，沙特能夠是建造彈道導彈，可能將會加劇伊朗和沙特之間的緊張關係，增加地區的不穩定。 伊朗可能会在拥核以及是扩大核武库上面变本加厉，这两个对手还可能在也门以及中东其他地方加大代理人斗争。沙特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伊朗则大多是什叶派穆斯林，两国长久以来在中东地区争夺影响力。沙特被认为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沙特记者卡舒吉被害之后，沙特在美国形象大受损害，利雅得和华盛顿的关系紧张。北京一直试图在沙特以及伊朗之间维持平衡。中国目前是沙特主要的经济伙伴以及是石油出口市场。中国外交部在回复有线电视新闻网时候表示，中国和沙特有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所有领域以及是保持友好合作，包括军事贸易领域。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和伊朗保持经贸联系，并且在今年3月和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经贸安全协议，将伊朗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敬文认为，不应该夸大中国与沙特最新军事合作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需要看协议的细节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这些都是还是未明朗。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以维认为，中国协助沙特发展弹道导弹不会在影响中东局势发展上起到决定性的因素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美国政策角度来看，限制伊朗的核野心以及地区活动是主要挑战。虽然沙特以及中国的弹道导弹合作可能会让拜登政府更多地关注他们和沙特的关系，但是中国的协助亦都或者可以增加沙特阿拉伯应对伊朗的相对军事能力，这个和美国向沙特阿拉伯的利益不相违背。张以维表示，最新的局势发展加上中国向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示出中国正在加强他们相对于美国在中东事务当中的地位。他说，如果五常加一当中的西方国家想要向伊朗施压，他们需要北京在核谈判当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鉴于美中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中国短期内不会向西方国家在伊朗问题上面提供协助，而是利用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作为筹码，从在台湾和其他议题等更重要的国家目标上面从西方政府那里取得让步。在中国和沙特的军事合作更加进一步的时候，美国在中东的其他一些盟友看起来亦都和中国走得更近。这个月交了的时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暂停和美国的一项价值高达230亿美元的军购计划，交易包括 F-35 第五代隐形战机、死神无人机等先进武器装备。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的官员说话，交易确钱是因为阿联酋认为美国在军购当中附加了太多的条件，其中包括是禁止使用中国华为的 5G 设备。《华尔街日报》较早的时候还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今年春天发现中国正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附近的一个港口秘密建设疑似军事设施，在美国官员进行多轮会面之后访问之后，上述的工程停止了施工。美国还警告以色列说，在和中国在高科技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密切合作，将会给予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之间共同国家利益带同安全威胁。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过去的星期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表示，在美国将外交政策重心更加转向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时候，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和中东国家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了美中两国政治和经济较量的战场。今年三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中东六国。王毅访问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伊朗在内的中东六国。在该次的访问当中，中国和伊朗签署了广泛的经济和核安全合作协议，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发表了中亚数据安全合作协议，声称将会推动双方在全球数字治理方面的合作。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虽然中国热切加强和中东的关系并且取得进展，但是美国在中东深耕数十年， 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这个亦不是意味着中东国家在美中之间船变站。何天禄表示，总括来讲，看来中东国家希望利用中国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好处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正在是靠近中国而远美国，更可能的就是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从中国那边获得好处，与此同时继续将美国视为最优先的战略伙伴，两者之间有什么的矛盾地方。张以为认为，中东对中国来讲是为了对冲西方的中国在人权等议题上面批评和压力，但不是中国主要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关切所在。除了能源方面，他说从战略上来看，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中国亦都更加关注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他说对中国来讲，中东整体上不具有是很高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北京在印太地区面临挑战的时候，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台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虽然北京通过参与地区问题的多边对话来彰显他们对缓和地区冲突以及是紧张关系所做的贡献，但是北京一直保持谨慎，避免卷入中东无穷无尽的冲突当中。但是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深入，如何在各国之间保持平衡将会成为是问题。高敬文表示，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弹道导弹合作凸显了中国抓住一切的中东战略以及是外交政策，试图和所有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及是合作。不过他说，中国目前得以在中东各伙伴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是能够维持几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12月起整治用户的昵称之后，日前发出公告，将针对个人主页的简介或者是头像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第二阶段的排查。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现在对网络是全方位的监控，不单止网民的发信内容必须要符合中共立场，连网民的头像的个性表现亦都要符合党的要求。这个不单止使得到网民在发言时要自我审查，毫无言论自由之外，亦都意味着社交平台将会承担更高的风险，营运成本将会大幅提高，受益的是网络内容监控公司预料将会越来越盛行，在中国成为了一门的好生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微博12月19号发布通知，表示将会针对个人主页，譬如是简介、头像当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排查。这个微博自12月1号启动，这个称为是综合治理行动，首波处置如易货、SB、梁炮等不雅昵称所展开的第二波是排查。事实上，微博在今年10月就已经是公告，因应中国国家网信办的网络清洁专项整治的行动，开展一些的相关的措施，包括严禁自媒体是普通账号在名称当中使用新闻、传媒、时政、曝光以及是同等含义的相关词汇，以假冒、仿冒的账号，并且指自专项开展以来已经处置了账号257,835个，受理的举报邮件是达到11,632件。除了严禁是违规信息的账号名称、昵称、头像、简介之外，微博亦都严厉打击饭圈违规的账号，包括恶意营销号以及黑粉账号等等，例如禁止在名称当中带有俄组、瓜组、兔区、集资等字眼。微博说，这类的违规账号当中已经有264个相关的账号完成改名，另外有496个未改名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直至是完成改名。豆瓣网8月27号曾经发布公告说，将会加大力度整治平台上饭圈相关的粉丝聚集、胡思乱话、八卦爆料、制造舆论、养号刷屏等等的问题。 豆瓣9月3号再次发布公告，表示已经删除违规以及系不良信息22238条，禁言滥用产品功能，恶意系投诉账号共990个，另外删除178个含有爆料、吃瓜，亦都系所谓嘅臭热闹、拉踩，亦都系所谓嘅吹捧同埋诋毁等违规内容嘅小组。从2015年起，中共就开始对网路和舆论加压力，当时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如今过了6年，现时中国整顿力度是更强亦都更全面，而且从网民的公开发言深入到个人的头贴图像。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是希望将网民所有能够在网络表达的意见，以及是能够表现个人个性的独特性的头贴，统统是收拢了，在党的控制之下，完全是符合党的要求。这种思想控制远超过原先对于法文内容的监控，
现在是全方位的监控，不只是看你的内容，他也看你的个性的表现，都要符合这个中共的要求。
陈志杰表示，
他最主要的目的自然还是希望
单纯系睇你嘅内容，佢亦都睇你嘅个性表现，都要符合中共嘅要求。佢最主要嘅目的，自然就系仍然系希望全国嘅民众都有同样嘅想法，就系、是、接受中共所爱嘅，要恨中共所恨嘅，然后要接受中共所强调嘅自我表达嘅方式。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沈秀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持相同的睇法，他说中共对于民众有一定的想象，认为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因此会去批评梁良康，而此外中共整治饭圈文化亦都是希望社会一切都掌控在党的手上，整体来讲就是在党和国家主导之下，全社会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叙事。
网络世界相对是在一个比较他认为比较干净的，那这个干净是以他政府沈
秀华表示，让网络世界相对是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但是这个干净是从他的政府角度切入的干净，是在一个党比较能掌控的看到的范围之内的样子。陈志杰表示，中共对于网络言论的严厉监管主要是始自于习近平时代之前，虽然胡锦涛时期微博已经开始流行，但是当时中共对于社群媒体的还有很大不大的了解，亦都不晓得怎样去控制它，所以当时中共官媒以及党政部门在微博上的声量仍然是很微薄，被边缘化。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深感社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因此特别重视对社群媒体的监控以及舆论的引导。这样这么多年以来，中共一面引导一面恐吓，不断加大监管的力度。陈志杰表示，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或者是在中国影音平台上面所能看到的能够流落来的言论，大致上都是不敢违反中共政策，只要是中共认为有害的或者是不良的言论，它的生存时间恐怕都不会超过几分钟。研究美国的陈宇镇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本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是一个小粉红，他自述到台湾就学之后的觉醒，后来返回到中国，因为在推特批评网络审查制度而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系逮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账号被封、网上发言被禁，他早已经是麻木。他说，随着中共各种的新标准、新管制以及是各种不可突破的新底线的出现，他过去还能够是向上网评论一下时事，但是现时他即使发表一些跟时事无关的生活娱乐贴文，都可能随时被无预警删除，而且也都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东西。陈宇镇说，他有使用中国的微博、抖音、小红书、支付，但是他所有的账户都是都异常，因为他所看到的一些内容会在底下留言，但是就算自从是中肯客观的言论仍然是遭到删除。
我就讲台湾一些政策比较好，他也会说你违反相关政策，然后 那个留言就被移除了，严重点你就封号了，就太夸张了。我就觉得就越来越，
我就觉得越来越无言，干脆我就不再用。我微博已经是被停用了20多个账户，一开始被停用的可以再注册，但你注册几个之后，你的名字就不能够再注册，后来就只能够请别人帮忙注册，或者是去网路上购买账户，后来就觉得反反复复是很麻烦。我们留言越多，中共限制亦都随之是更多，觉得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的微信是可以使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